王延德，开封东明人。曾祖父王之，曾任濮阳县令。祖父王章，曾任相州陆氏参军。父亲王温。后晋末年契丹入侵，王温率领乡中豪强保卫境内，乡里人感激他。宣祖掌管京畿军队，与王温交好。王延德当时还是孩童，宣祖喜爱他谨慎稳重，召来安置在身边。太宗担任开封府尹时，任命他为亲校，专门负责膳食，尤其受到信任。太平兴国初年，受任御厨副使，数月后升任正使。随从征讨太原不久，加任上食使，赐给郡宜县寿昌坊宅第一处。不久兼任冀州刺史，监管武德司，改任皇城使，掌管御辇院、左藏库。王延德总共掌管五个官印，趁应对时恳切辞让，于是免去左藏库、御厨的职务。八年兼任亲王诸公使。王延德一向谨慎，因为救恩常常被询问外部事务。端拱初年兼任本州团练使。淳化年间应当晋升官制，王延德与王继恩、杜彦钧的使职名额已经到顶，特地设置昭宣使，由王延德等人担任。至道二年加任平州防御使。真宗继位，改任怀州防御使。永熙陵覆土时，他负责沿途供应食宿。咸平初年出任化州知州，在辞职谢恩时，当面请求免去昭宣使职务，得到同意。实际是因为防御使是正式官阶，俸禄优厚的缘故。皇上亲临大名府，他担任东京旧成都巡检使。第二年因封闭病请假，被送还本郡，当年冬天去世，享年64岁。追赠雍州观察使。王延德每到一处，喜欢编纂近期事务。掌管御厨时编有司膳录，掌管皇城司时编有皇城记事录，随从交祀任行宫使时编有南郊录，奉诏修内时编有板柱记，随从临驾时编有永熙皇堂录，山林提辖诸司记，治理郡县时编有下车奏报录。此前诏令史官修撰太祖、太宗实录，多次用建国初年的事询问王延德，他又进献太宗南宫事迹三卷。儿子王英昌任庄宅使、端州团练使。常言信滨州平静人。祖父常思在后周历任昭义、归德、平卢三镇节度使，常言信都补任衙职，兼任河州刺史。常思去世后入朝任六宅使，仍旧兼任郡职。建隆初年改任平州刺史，因与妻族争讼，降授又兼门卫副帅，监管华州黄河堤防。开宝年间任京师新城外汴河南巡检，出任潼关监军。常言信因官路险峻，上奏改修道路及填平进坑，用工40余万。又监管通许镇军队，改任子、遂等12州都巡检使，赐给袍带钱百万。太平兴国初年任期届满，留任在任，赐钱40万。当时逃亡的士兵多在山林为寇，常言信曾率领部下捕杀300余人。又任唐、邓都巡检使，任满回朝，相继改任右卿道、右司御二副帅。雍熙三年受命督运镇州以北到军前的粮草。当年冬天，任权少六州都巡检使，令其急速赴任，就地充任杨壮六寨都前辖，升任右卫副帅。恰逢成州蛮人归顺，命常言信疾驰进入西洞，探求其要领。又驱逐蛮人直抵古镇，经过西岩、大木各洞，蛮人畏惧降服。淳化年间历任湘、邓、宋、曹等州都巡检使，改任左监门卫将军，多次率领部众修护河防，改任左领军、左屯卫二将军，充任西京水南都巡检使。有盗贼掠劫彭婆镇及甲马营，常言信疾驰前往，全部擒获。咸平年间历任太康、巩县二监军。景德二年去世，享年64岁。程德玄，字雨溪，郑州迎泽人，擅长医术。太宗担任开封府尹时，召他安置在身边，任命为押牙，非常亲信重用。太祖病危那晚，程德玄住在杏林坊，夜里有人敲门，大声呼喊，催促前往宫邸。程德玄急忙起身，来不及梳洗，前往府邸，府门还关着。当时正是三更， 程德玄自己不明白，徘徊了很久。一会儿看见内侍王继恩骑马赶到，声称奉懿诏迎接太宗即位。程德玄于是跟随入宫，受任翰林使。太平兴国二年，陈洪进来朝，命程德玄迎接慰劳。船舰渡淮河时，暴风骤起，众人恐惧，都请求不要前进。程德玄说，我奉君主之命，岂能躲避危险，以酒祝祷后前行，风浪顿时停止。三年，升任东上阁门使兼翰林司事务。当年秋天，兼任代州刺史。随从征讨太原，任行宫使，军队返回，因公改任判四方管事。不久升任本州团练使，又加任本州防御使。五年，因在秦陇购买竹木，连伐运入京师，所过之处假传诏令免除赋税，又抬高价格入关，被王仁善揭发，贬授东上阁门使，兼任本州刺史。陕府西南转运使，左拾遗为务生，京西转运使，起居舍人程能判官，又赞善大夫十载，因纵容程德玄等人在部下私自贩卖，为务生和程能都贬授右赞善大夫，十载贬为江左监丞。当年冬天，皇上亲临魏府，命他总管御营四面巡检，掌管供给各军物资粮草。程德玄攀附至近臣行列，皇上很相信他的话，因此趋炎附势的人很多。有人说他交游太广，于是出任重庆军节度行军司马。过了一年，又受任磁州刺史，调任环州知州。当时西部边境求豪相继归附，诏令将100道空白任命书交给程德玄，使他得以自行补授。不久，因病请求退休，优待诏令不许。淳化三年，改任本州团练使、滨州知州。不到半年，又主管环州。李顺侵犯西蜀，调任凤州知州，监管凤、城、街、文等州驻泊兵马事务，又调任庆州。咸平年间入朝，真宗命他坐下安抚慰劳，询问边境事务。不久出任滨州知州，兼并代副都部署，调任镇州，任满回朝。景德初年去世，享年65岁。大中祥符年间，他的儿子程继宗上奏章，恳请追赠恩典，皇上怜悯他，特赠郑州防御使。兄长程德元同事王府，官至内九方副使。程继宗任东头供奉官，隔门之后，次子程继忠任内殿重班。程德元的儿子程奔，大中祥符五年考中进士，多次升迁至太常博士。王延德，大名人，少年时在晋王府供职。太平兴国初年，补任殿前丞职，两次升迁为供奉官。六年，恰逢高昌国派使者朝贡，太宗因远方之人诚心归附，派王延德与殿前丞职白勋出使。从夏州渡河，经过沙漠，到达伊州，远望北庭共15000里。雍熙二年，出使返回，撰写《西州城记》，进献，受任崇义副使，掌管御厨。第二年，受任正使，出任庆州知州。淳化三年，任满回朝，监管折伯仓。王延德与张其贤交好，通过国子博士朱一业向张其贤传话，请求免去管理粮仓的职务，希望得到提拔任用。张其贤为他说话，皇上发怒说，王延德愿意掌管粮仓以效力，不到一个月又祈祷宰相请求免职，为什么？于是召王延德责问，王延德自称未曾派朱一业到宰相府有所请求。皇上怀疑张其贤不诚实，召朱一业到来，朱一业又隐瞒此事，张其贤耻于自我辩白，于是叩头认罪。皇上发怒，就任命王延德兼任益州刺史，以示恩宠。五年，提点三司牙司，摩勘平邮司。不久，受任左屯卫大将军、枢密都城址，随即受任度知事。真宗即位，转任左牵牛卫上将军，仍旧充任使职。王延德先前出使西域，冒寒不出汗，得了封闭病，行走困难。咸平初年，出任舒州团练使、运州知州，调任青州，因购买物资有剩余利润，降授左武卫将军。久病除名，派家人带他到登闻古院请求退休。皇上因他长期侍奉先帝，又受任左牵牛卫上将军退休。景德三年去世，享年68岁。王延德因攀附得官，阴险好径， 当时人厌恶他。兄长王延之乾德六年进士，官至屯田郎中退休。魏震不知是何处人。祖父魏浩任善国军却言制置使。父亲魏岳任蒲台县令。魏震起初因祖父的恩应应当补任停职，自认为熟悉此业，不屑就职。姚树曾与魏岳在蒲台交接，等到姚树担任皇子教授时，太宗在藩邸，姚树曾称赞魏震的才能，于是召来安置在府中。太宗即位后补任殿职，卢寿八州巡检，随从征讨河东，掌管行在左仓库，改任供奉官。雍熙初年，温州进献有文理的瑞木，魏震作师父进献，受任崇仪副使，赐白金2000两，掌管内弓箭库。出任保州知州，恰逢诸将北伐，任幽州、西北路前辖，攻下飞狐、豫州，因功就地升任崇仪使、豫州知州，又任保州知州，调任秦州前辖。端拱年间，赵入受任西上阁门使，不久任泸州知州，调任澶州。淳化二年，升任东上阁门使、凤州知州，因事免官。至道初年，启用为洛院使、洪州知州。二年，又任东上阁门使、知定州、代州，并兼行营前辖。咸平元年去世。儿子魏志公任殿中丞。张志，字守普，亳州高唐人。少年丧父，由兄长张赞抚养。张赞任枢密院典业，张志因此得以隶属兵房，很被赵普、曹彬赏识。太宗征讨河东，回师驻镇阳，曹彬正主管枢密事务。一天晚上，商议调发屯兵，当时军中的布册文书滞留路上。张志暗中计算兵员数量，部署军马，等到取得兵籍核对，全部没有差错。淳化年间，多次升迁至本房副都城址。咸平初年，受任左监门卫将军、枢密副都城址。此前枢密吏员都按年资依次补任，有做到主事却不明其职的。景德三年夏，内廷拿出公事三条，命主事以下详加决断，命张志与礼房副城址尹德润在御书院住宿考核。第二天，皇上亲自临事，共选补40余人，不合格而受重班，供奉官奉职的有10余人。任命张志为左屯卫大将军，增加月俸，历任右神武军、右卫二大将军。大中祥符七年，转任都城址。在枢要部门将近50年，熟悉事务成事，精明敏捷，端正诚实，未曾有过失。此前本院吏员很少有升迁至都城址的，皇上素知张志廉洁谨慎，所以授给他。曾召问五代以来直至建国初年军籍变更的制度，并命他分条陈述利害，张志编为3篇，题为兵要进献，皇上阅览后称赞。喜好养生之道，年老而不衰，因此多结交隐士方士，但谈话不涉及公家事务。每逢大肆巡幸，张志多任行宫使，或领巡检提点供应事务。天禧元年9月，正在成明殿等候应对，突然中风眩晕，用轿子抬回去世，享年74岁。录用他的儿子大理评事张纯为卫尉四丞，孙子张思道为三班奉职。杨允恭，汉州绵竹人，世代豪富。杨允恭少年时倜傥任侠。乾德年间，王师平定蜀地，群盗风起，杨允恭刚成年，率领乡里子弟在清泉乡驻寨，被贼人抓获，将要杀他。杨允恭说，如果让我活，我会帮助你们。贼人一向听说他是豪族，于是释放了他。他暗中结交贼帅的儿子，每天一起饮酒赌博，假装不胜，用钱财赔偿，让他侦查贼人。贼将要害杨允恭，其子告知，于是逃走。内客省使丁德玉讨贼到州，杨允恭献策求见，被任命为绵汉招收巡检。贼平后，补任殿前丞职。太平兴国年间，以殿职身份掌管广州市舶。自南汉之后，海贼子孙相继，大的达数百人，州县深受其苦。杨允恭趁步运入朝上奏此事，太宗当即任命他为广连都巡检使。又因海盐盗贼进入岭北，百姓犯法的很多，请求建大禹县为军，由官方运盐售卖，诏令建为南安军，从此违禁的人减少。有姓叶的贼人 部众500余人往来海上。杨允恭集合水军，建造轻快小船，突然袭击其首领，将其斩杀。余党弃船逃走，潜伏山谷，杨允恭伐木开道，全部歼灭。贼寇每当遇到风浪，就逃到舟岛间。杨允恭率领众人渡海，几乎全部捕获，贼人闻风崩溃。又抵达章，全贼人停留之处，全部夺回先前被劫的男女60余人，送还其家。下诏嘉奖，赐钱10万，转任供奉官。诏令回朝，改任内殿重班。当时沿江一带盗贼很多，朝廷命杨允恭多管江南水运，借机搜捕贼党。行至临江郡时，他挑选骁勇士兵驾驶轻舟侦察下游江贼的巢穴，夜间从军城出发，3更时分遭遇100余贼人，激战许久，将贼人全部斩首。后又赶往通州境内追击海贼，贼人船只众多，张开布幕，发射强弩和短炮。杨允恭的兵器所向之处大多被布幕缠绕，一枚炮弹击中他的左肩，鲜血流至袖口，但他神色更加雄壮。他从容派出擅长游泳的士兵，用绳索连接铁钩分散投掷，破坏布幕，士兵们争相进攻，贼人跳海淹死大半，被擒获数100人。从此江路再无劫掠之患。因公升任洛院副使，负责江淮两浙都大发运，擘画查掩捕贼事，赐紫袍金带钱50万。此前三路转运使各自为政，有时粮仓积存甚多，但军事和船只供应不足，虽用官钱雇佣壮丁拉船，但当地人畏惧劳役，因此每年上供的粮食不超过300万石。杨允恭全面登记三路船夫和所运物资数量，命令各州挑选衙吏集中，他亲自清点分配。将这所运物资只到淮泗，再由淮泗转运京师，此法实行1年，上供粮食便达600万石。淳化5年，改任西京作坊使。起初产茶地区百姓以茶抵税，官府按职收购，不分金粗，一律送交专卖机构，商人不肯购买，时间久了茶叶便腐烂焚毁。杨允恭说，竭尽百姓利益而收取，堆积腐烂而抛弃，并非良策。至道初年，刘氏建议废除沿江专卖机构，允许商人过江自由买卖。杨允恭认为各州新陈茶叶混杂，两河各州风土各异，若不混合数种茶叶，商人获利甚微。他请求依旧在江北设置专卖机构，统一茶色等级，按年份次序配给。此事交由三司商议，盐铁使陈述等认为杨允恭的建议正确，下诏采纳。随即任命杨允恭为发运使，使将擘画改成制制，以西京作坊副使李廷岁、著作左郎王子瑜一同担任同发运使。朝县庐江县原属庐州，路途遥远，且多盗贼，百姓运输劳苦费时。杨允恭请求将两县升格为郡，下诏批准，以无为为郡名。淮南18州郡中9处为禁盐之地，官府操纵盐价，百姓贪图商盐价贱，私贩者越来越多，甚至有人持兵器往来为盗。杨允恭认为执法应当统一，奏请全面禁绝私盐，由官府派遣官吏管理。此事下交三司，三司认为不可行，杨允恭再三请求，太宗最终采纳。当年盐吏收入达巨万。杨允恭与王子瑜、秦熙共同主管查盐事务，制定多项条例，由此改革旧法。真宗即位后，杨允恭改任西京左仓库使。他又陈述川峡铁钱的弊端，百姓田税，过去缴纳铜钱1枚，现在缴纳铁钱1枚。而官吏士族俸禄，过去给铜钱1枚，现在给铁钱5枚。等到市场交易，10枚铁钱才抵1枚铜钱。百姓交田税，以一当十，官府损失90%。官吏俸禄增加10%，变为50%，官府又损失40%。官吏得到5枚，却当10枚使用，又损失1半。臣在先朝曾陈奏此事，希望变法革除弊端，先帝正商议推行，恰逢李顺叛乱而终止。如今陛下继承先帝遗志，可建立新法，使百姓不失生计。况且饶州、信州的铜积存数千万斤，若运至荆州，再转输蜀地，蜀地本就多铜， 可令夔州、益州、遂州各自设监鼓柱，每年均匀供给，不出十年全部改用铜钱。此意虽未实施，但从此官吏士族俸禄改为十枚铁钱兑换一枚铜钱。不久，杨允恭任通利军之军、监黄、御河发运使，恰逢朝廷商议削减西部边防驻军以节省粮饷，召杨允恭与崇义副使窦神宝隔门之后，李允则速往规划绘制郡县山川行圣徒进城。杨允恭因此建议从环州入基时至灵武需七天路程，粮草运输有三种方案，但用人和驴费用繁琐，运量甚少，不如采用诸葛亮牧牛之法，用小车分铺运送士兵，每车四人拉碗，旁设兵卫，车上加装割刃，敌寇来犯则聚车于中央，和士兵之力在外抵御。不久此意被反对者阻止而搁置，后复命其赴任，他又提出此意，江淮盐铁使陈述极力反对，但下诏采纳杨允恭的建议，并加领康州刺史。咸平初年，因北方卖马无固定价格，命杨允恭主持平定马价，于是设置姑马司驻印作为常制。王军叛乱时，皇上顾虑南方有聚众盗贼，命杨允恭为京湖、江、浙都巡检使，内殿重颁杨守尊为副使，赏赐甚厚。咸平二年夏，杨允恭因病上报，皇上派其子大理评事杨可成传车侍病。同年七月，杨允恭在升州去世，享年56岁。赐其次子杨告同学究出身，赠钱20万，绢百匹，另赐钱5万，帛50匹给其家，命扬州官府造宅第一去赐之。杨允恭有胆识才干，善于用计谋捕贼。王小波之乱时，李顺之兄李自荣占据绵竹，当地人多被胁迫从贼。杨允恭之兄杨允生、弟杨允元率领乡里子弟合力击破贼众，又为王师向导，擒获李自荣，送至剑门县公。王杰恩上表奏报其事，下诏赐杨允生学究出身，授本县令。杨允元任十方县令。次年，赵二人入朝，授杨允生又赞善大夫，杨允元大理评事。杨可，咸平元年进士，喜好作文，有励志才干，多次受召事，历任户部、盐铁判官、知鸿、宣、润、寿、潭州，官至都官员外郎。杨告，任余部员外郎。秦熙，字志尧，江宁人，世代在江左为官。曾祖秦本，任越州刺史。祖父秦敬远，任宁国军节度副使。父秦承玉，任建州监军使、知州事。李煜归顺宋朝时，秦承玉派秦熙赴京进献符印，太祖召见，喜爱其应对详谨，补为殿职，命其督管广济漕船。太平兴国年间，南唐军校马光廉等亡命荆楚，结伙为盗。秦熙受召擒获马光廉献上，太宗赞赏其勇。基公改任西头供奉官，在淮南诸州审理案件。淳化年间，又督管洛南采铜。雷友忠称赞其有心计，派他监管新国军查务。恰逢杨允恭改革查盐法，推荐秦熙掌管真州专卖事务，不久提点淮南西路查盐，获银余10余万。遂与杨允恭同为江淮制治，升授阁门之后，兼制治繁税。咸平初年，秦熙入朝奏对，真宗当面慰劳。淮南盐专卖2年，增钱83万余贯。因公改任内殿重班，又兼制治金葫芦。江南群盗长期为患，秦熙讨捕殆尽。咸平四年，领发运使事，改贡备库副使，建议增加酒专卖，每年18万名，所增数额过大，尤为苛刻百姓。适逢旱灾，下诏罢停。景德初年，迁贡备库使，知江陵府。因举荐官员不实，被削去官职。大中祥符初年，启用为工备库副使、宿州监军，稍迁东染院副使。次年，广州奏称澄海军曾捕宜州贼，颇多希望恩赏而桀骜不驯，军中无法约束，押送京师。皇上认为远方大镇应得才干之臣镇抚，宰相力举数人皆不称职。皇上说秦熙可当此任。再授贡备库使，充广州前辖，历任东染院使、知苏州，改崇仪使，提举在京诸司库务。因应对时请求主管藩郡， 迁内元始之泉州。天禧四年，戴环回朝，途中病卒，享年64岁。秦熙之叔，好作诗，喜交宾客，颇有世风。历任财货之职10余年，精勤熟练，号称称职。谢德全，字世恒，福州人。父谢文杰，初仕王室为侯官令，后入南唐任中列都虞侯、饶州团练使，以骁勇闻名。周世宗南征时，谢文杰独披铠甲渡江，暗中侦察敌垒，无人号称铁龙，后守鄂州，抵御宋军，战死。谢德全初因父死于战事，被李煜署为庄宅副使。归宋后，复登闻检院自荐，补殿前呈旨，迁殿职，陕西巡检，因公就地改右侍进。咸阳浮桥损坏，转运使宋泰初命谢德全规划，他筑土石岸，聚石为仓，仿河中铁牛之志，用竹索系缆，从此无患。咸平二年，宜州西蛮叛，命陈尧叟前往经略，谢德全参与此行，单骑入蛮境，以朝廷旨意晓谕，众人皆听命。陈尧叟上奏，加谢德全阁门之后，任广、韶、英、雄、连、贺六州都巡检使。戴环后，提点京城仓草场。此前仓库多患地下潮湿，谢德全类砖为台垫放，遂无腐烂。京城街道狭窄，命谢德全拓宽。受诏后，先拆除权贵宅邸，众人议论纷纷。有诏令停止，谢德全面奏：“臣已受命，不可终止。今祖侍者皆权豪之辈，令息房租而已，别无他意。”皇上听从。于是分条上奏街道宽窄及禁谷昏晓之制。恰有凶人刘烨、僧成雅控告执政与许周明暗中勾结西夏谋反，下诏温仲舒泄密审讯，命谢德全监督。查验后无实据，次日于便殿具奏其望。泄密独言，追捕大臣，御状乃完备。谢德全说：“泄密欲陷害大臣，若使大臣无罪受辱，则人君何以使臣？臣下何以事君？”温仲舒说：“德全所奏甚善。”皇上于是认可。咸平六年，命修筑新乐县城，迁谢德全为供奉官。又命疏浚北平寨壕沟，修缮蒲阴城。一日，谢德全即乘船车赴阙求队，言边民多举族入城居住。前年契丹入塞，赴前壁垒自守，康保义被擒，王师未获圣捷。臣以为今年契丹必寇内地，据边兵于一处尤为不利，愿速分数镇，定高阳三路。天雄城垒阔远，请急召缩小，并修缮澶州城，北至德清军城壕，以为预备。臣时虑蒲阴攻城未尽，寇必骤至，皇上未劳遣之。不久，契丹果为蒲阴。即闻有诏修河北行宫，谢德全又一奏请车驾无渡河。至澶州时，谢德全单骑见到复行在。不久，迁内殿重班，提辖三司牙司。谢德全设条制军平差役，有大将隶属内侍主管内藏，内侍为其奏留以避繁重之意。谢德全持奏禀告皇上，立臣侥幸，皇上称赞其有操守。又命提总京城四牌案，领户汴河，监督捻运。此前每年一使舒和夫30万，主管者因循敷衍，提防不顾，仅挑沙拥于岸角，河流泛滥则中流覆淤。谢德全要求挖沙置土为止，作为堤根，弃沙于堤外，遣三班使者分地主管工程。又用大锥测试筑堤虚实，若锥可刺入，则致所辖官吏罪，多人被遣免。直数数十万以固河岸，建议费京师筑前间，迁西遥务于河阴，大省劳费。改崇义副使，兼领东西八座司。先前每遇营造换工匠不足，终年不能完工。谢德全按工程核定工期，皆如期完成。大中祥符元年，义东封泰山，命谢德全与刘成圭、七轮同济度发运，迁贡备库使，欲修玉清招应宫。当时多次迁徙名舍以广工地，刘成圭亦掘地一丈加筑基址。谢德全因劳役过重，每日与之争执，未能改变，遂求罢职，复领京城仓草场。疏导金水河，自皇城西环太庙共10余里， 大中祥符三年，出之四州，辞谢之日自陈。陈九领金物，颇虑中外观听，认为陈父罪外迁，愿稍尽其志。下诏改西染院使遣之。到任于越族，享年58岁。以其子谢平为定远主簿，给奉中丧。谢德全清苦干事，好心功利，多所精化。见官吏徇私者弊，当面斥责，所至整肃。然喜采察细微之事，上报朝廷，朝论厌恶之。严日新是肃州临宦人，年轻时担任本州衙职，补授三司使役吏。淳化年间被选拔隶属寿王府，主管府中部级账册。真宗即位后，提升为供奉官，提点雄州、霸州、晋荣军的榷场。咸平元年，升任内殿重班、永兴军驻博都监，调任剑门官兼知剑门县，就地加授工备库副使、庆州都监。景德初年，命他管勾兵州、宁州、环州驻博兵马。当时部署张宁多次进入边界焚烧族帐，日新都率兵接应支援。不久任之荆州，没过多久调任庆州。他上奏说，野西、三门等族依靠险要地势，凶悍狡猾，难以管制，请求开辟古川道，东到乐业镇，西出府城。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，就地转任贡备库使、知环州兼兵宁环庆路前辖、原边都巡检使、安抚都监。不久改任泾原一卫路。二年升任如京使，兼任万州刺史。皇帝朝拜陵寝，东行封禅，都任命他担任行宫使。大中祥符初年改任文司使。日新出身虚吏，喜欢有所作为以求进取，曾上言群臣子弟因恩应得官，往往还未到同称之年就接受俸禄，希望从今年起年满20岁以上才给予禄米。又京城百官早朝，而学士、丞、郎、舍人以上官员导从喝止过于盛大，难以驱避，希望下令裁减。又多次请求入队，多有建议陈述，并且自称筋骨体力尚且强壮，希望正式受任刺史，守卫边境城池以效力。不久正式受任方州刺史、知魏州兼泾原路驻博前辖。将要祭祀坟茔时，因此改任之同州市。衍信顿就是日新所管辖的地方，皇帝车驾到达，他营业进献地方特产。皇帝慰劳询问很长时间，于是随从祭祀虽上赐给他成套衣服、金带。回城经过新市镇，又设置彩楼月季来迎接皇帝车驾。第二年调任之徐州，任满回朝，因脚病改任右领军卫大将军、昭州团练使、知善州。病情更加严重，准许返回京师。天禧初年去世，享年68岁。晋怀德是亳州高唐人，祖父晋昌范曾任殿中丞，父亲晋颖曾任禹城县令。怀德在太平兴国年间因明法科入仕，初次任职为广安军判官，任期届满，受任鸿胪寺丞，历任著作左郎、太子左赞善大夫、通判相州，改任殿中丞、通判广州，升任国子博士、通判沧州，历任余部、比部员外郎，又通判墨州，任职德州。咸平年间契丹入侵，怀德固守城池，加上转运使刘通说他治理有善政，连续下诏褒奖他，调任之密州，正值刘后恐守正复振，任满回朝。盐铁使陈述，判官王己举荐他有军事才干，改任如京使，至琼州。怀德本名香，一直与寇准交游，寇准的父亲名香。景德年间寇准正担任宰相，怀德于是改名，不久任之沧州。大中祥符初年被召回朝廷，又派往原任，官吏百姓到转运十里士恒处请求留住怀德，士恒将此事上报。不久升任文司使。三年秋天，因江左旱灾欠收，命他为洪州、黔州等10州安抚都监。未到任，改任之曹州。第二年春天被选为益州前辖，加授兼任常州刺史。怀德历任官职以强干著称，但酗酒多有过失，临行时令下诏告诫勉励他。真宗又当面告谕他，就地升任北作方使。在剑门以外，军民都很敬畏爱戴他。 又因善于执手入朝，受任西上阁门使，改任兼任昭州刺史，知澶州。这个州处于水陆要冲，怀德尽心安抚治理，颇有政绩，使臣车马往来，多称赞他。又任之陕州，过了一年，回朝去世，当时是天禧元年，享年73岁。论曰，世上缺乏全才，那么各取其所长而任用，也都可以成就是功。允公有心计，喜欢议论政事，当时采摘山货，逐海为盐，舟船漕运，规制未完备，因此顺从他的建议而施行，利益很广博。西野精心勤勉于职守，士大夫赞许他宽厚有涵养，德权清廉强干，矫情好明，但斥责谢密说大臣不可受辱，懂得朝廷等级之分，是长者的言论啊。严德以下诸人遭遇时机升迁，交替担任职务，他们的指挥治理事迹各有可取之处。